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4日星期五。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拜登前赴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视察飓风海伦带来的严重灾情。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和前共和党众议员切利星期四10月3日在威斯康辛州的里彭举行集会。台风山陀儿袭击之后，台湾清理水灾并逐步重新开放。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一个在英国协助寻求政治庇护者的香港人组织，两年多以来不断受到香港电话滋扰，他们调查公开资料之后，怀疑号码是与香港警方有关的。移民英国的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不论对方身份，这种滋扰手法不能够动摇组织的运作，更加不足以恐吓组织成员。他说，
是不是跨境镇压，又未必去到跨境镇压这个层面，但跨境骚扰一定有的了。国安机构作为一种针对英港人组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来讲呢，可能电话骚扰本身都是他们觉得可以交到功课的一个项目啦。咁当然有没有效用，其实他们都不是那么重视，因为最重要就是有做功课嘛。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分别在佐治亚州以及佛罗里达州视察了飓风海伦所造成的破坏。海伦已经成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袭击美国本土第二致命的风暴，导致了200多人死亡。
Our job is help as many people as we can.As many as we can.
拜登总统向佐治亚州表示，你们已经历练了炼狱，我们的工作是尽我们所能帮助更多的人。佐治亚州州长坎普公布，佐治亚州已经有33人遇难。在当日较早的时候，拜登的直升机飞越了受海伦严重影响的佛罗里达州地区，然后降落在佩里市。随后拜登是步行视察基顿海滩，和当地的居民交谈，其中包括一对在飓风当中失去了家园的夫妇，以及当地的官员。飓风海伦在上个星期四晚间在佛罗里达州登陆，随后开始横扫美国东南部的多个州，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以及维吉尼亚州。在海伦飓风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仍然持续攀升，目前6个州的死亡人数统计至少有215人，其中至少有72名的死者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受灾最严重的阿什维尔以及它的周边的班康县。飓风海伦已经成为了自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以来美国本土最致命的飓风，很多个海伦的生还者对这场飓风的巨大破坏力仍然感到难以置信。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和前共和党众议员黎兹切利星期四在现代共和党的诞生地威斯康星州的里彭举行集会，两人同时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进行谴责，声称他对民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一些人举着国家优先于政党的标语集会上面，贺锦丽对人群表示，各个党派的人都必须要团结起来拒绝特朗普。他提到特朗普拒绝接受2020年大选的结果，而且未能够平息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山庄的骚乱。这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在总统竞选活动的最后几个星期，一位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向一位共和党的成员以及该党的起源地表示质疑。这个表明贺锦丽正在努力争取温和派以及跨党派共和党选民的支持。贺锦丽谈到特朗普的时候表示，他拒绝接受人民的意愿，亦都拒绝接受一场自由公正的选举结果。贺锦丽表示，美国总统不应该通过狭隘的意识形态、党派的偏见或者是私利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国家。他还补充说，我们的国家不是某种可以获得的战利品，美利坚合众国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所构思出来的伟大理念。 在台风山陀儿袭击之后，台湾南部大都会区遭受到重创，当地的民众星期五开始努力清理淹水以及是强风所造成的损害，而其他的地区则是已经恢复工作，金融市场亦都重新开放。山陀儿星期四中午在台湾西南部主要港口城市高雄市的小港区登陆，当地的街道被水淹没，创纪录的强风吹袭导致了一些的建筑物的窗户破裂，碎片四散。在山陀儿台风以每小时162公里的阵风速度登陆之前，台湾内政部统计显示，各地大约有11,000多人是被迫撤离家园，前往其他的地方避难。高雄市政府仲罕见地发布了紧急避难通报，提醒民众迅速地移至室内躲避。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星期五表示，山陀儿台风袭击台湾的期间，造成了2人死亡、667人受伤，还有1人失踪。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在10月2号在前身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官邸的商帐园举行庆祝中华民国113年国庆酒会，很多的无法出席的美国政要是致函表达祝贺，其中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他在当日致函给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他代表美国国会向台湾人民祝贺。而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在会上面就是这样说，
In terms of Taiwan-U.S. relations, if there is to describe the state of our current relations, this is very
strong.
The
partnership is very strong. As we have mentioned many times, the U.S.-Taiwan relations are solid, but he thinks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development space.我们是重要向美国国会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们得到了两院以及是两党坚定不移的支持，这个体现了在国会通过了大量支持台湾的法案、决议和其他的倡议。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南鞍亦都出席致辞，肯定美台坚定伙伴关系将会持续发展。
This relationship is built upo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南鞍表示，美台关系是建立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面强调我们的共同价值观。正如余大雷代表所说，我们致力于民主以及强大的经济纽带，这些纽带出众了我们的繁荣。历届美国政府都相信台湾是世界上的一股善良的力量，我们很骄傲今晚能够共同庆祝这一点。印度北方邦北部河水暴涨，淹没了农村地区，导致了哥纳克布尔县至少29个村庄受到影响。尼泊尔科西兰河坝泄洪之后，罗珀提河水位上升，洪水淹没了房屋、农作物以及道路，村民不得不乘船通行。哥纳克尔布尔县政府已经部署了船只帮助市民到达地势较高的地方。哥纳克布尔县的行政长官维尼特库马尔辛格表示，我们部署了85艘的船帮助大家是通勤或者是搬迁，我们亦都已经指示船员向所有人提供协助。俄罗斯调查人员声称，由俄方控制的一处核电站星期五有一名员工在汽车炸弹袭击当中死亡，并且直指乌克兰为此事件负责。此外，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地区，在同一日发生了一系列无人机袭击，其中一次袭击还导致了一座燃料库起火。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宣布，两名中国籍男子星期三因为参与一宗是欺诈苹果公司的骗局而被判刑，他们向苹果提交了6,000多部的假的手机，造成了$250多万的损失。现年34岁的孙浩天居住在巴尔的摩，他被判处57个月的监禁、3年的监督释放。居住在马里兰州的德国镇，他被判处54个月的监禁、3年监督释放，并且被责令向苹果公司赔偿将近是$398,000。中国红二代地产商人任志强的女儿星期三发表了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恳求允许他在狱中病重的父亲保外就医，并且出国接受治疗。任志强在2020年3月在网上传开了一篇署名文章，当中不点名批评习近平乱斩权力，是剥干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并且严厉抨击北京当局掩盖疫情爆发。 冇幾耐之後，佢就被北京法院以貪污、受賄等罪名重判18年有期徒刑。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呢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国网民说有礼貌同埋有风度。另外亦都会讲到香港民研调查指出，市民质疑盛世经济是浪费同埋劳民伤财。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协助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香港人组织遭受电话滋扰2年多，号码疑似是来自香港警方的。一个在英国协助寻求政治庇护者的香港人组织，2年多以来不断受到一个香港电话滋扰，他们在调查公开资料之后怀疑这个号码是跟香港警察有关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由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的香港人组成，帮助有相同背景的香港人的组织，港门设有一个名为夜猫加油站的深宵支援热线。这个英国电话号码每个晚上由当地时间9点至到凌晨2点运作，比在英国适应新环境的人可以有一个渠道倾诉，互相支持。不过这个热线就成为了滋扰组织成员的方法。港门成员周先生对美国之音指，2022年年中开始不断收到由同一个香港电话号码的来电，有时对方仲会每日打3次。起初对方询问的是关于申请移民英国的 BNO 签证事宜，但是对方的提问越来越奇怪。周先生说，他有一次问到，我们这些暴徒可以申请到 BNO 签证吗？这种用字令到周先生起戒心，他怀疑对方并非同港门政治理念相同的人。之后那个人又用同一个号码讲述不同情况，对方试过说自己在香港已经申请破产，问可不可以申请到 BNO 签证，有时又说自己已经身在英国，又试过问如何申请政治庇护。周先生说，港门全部成员都有听过那个人的电话，在怀疑之下，他们在网上透过 Who's Call， 即是一个查询陌生电话的服务，发现有人在2019年汇报那个号码是属于警察。港门成员其后决定不再接听那个号码，但是直到今年10月初，那个号码继续每个星期打去热线2次。周先生说，认为这一种滋扰很无谓，不知道为了什么。他说，起初我们都觉得有需要，因此给他一些资讯，这个是很恶作剧，很无谓。如果要捍卫国安法，觉得我们是违法的话，香港政府就应该要用积极，用外交司法的方法处理，而不是用这一种方法。他又说，港门的社交媒体专业都会有受到留言或者私信去滋扰，但是这个电话滋扰是当中最奇怪和最持续的。移民英国的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不论对方身份，这一种滋扰手法不能够动摇组织运作，更不足以恐吓组织成员。
是不是跨境镇压又未必去到跨境镇压这个层面，但跨境骚扰一定有的了。国安机构作为一种针对英港人组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来讲呢，可能电话骚扰本身都是他们觉得可以交到功课的一个项目啦。咁当然有没有效用，其实他们都不是那么重视，因为最重要就是有做功课嘛。
黄伟国建议，港门应该打去那个香港号码试探对方背景。
即譬如是不是问他什么背景啊，你是不是香港警察啊，你打来什么目的啊，那录低完之后公之于实，我觉得都是一个作为 去警告他们不可以乱来一个做法的。我又觉得
美国之音曾经向香港警方查询有关事件，但在截稿之前未获回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香港政府今年初宣布一系列盛事活动，希望带动旅游、酒店、餐饮和零售等行业，为香港带来巨大盛事经济效益。不过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受访市民普遍对盛事经济有负面的睇法，质疑浪费和劳民伤财。尤其是今年初邀请美职联球队国际迈阿密进行表演赛，世界球王美斯最终未有出场献技，受访者认为导致负面宣传， 令到香港的活动策划能力蒙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政府继去年推动日夜都缤纷市集经济，今年一月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宣布成立跨部门的盛事统筹协调组，推动一系列的盛事活动，包括运动、烟花以及是无人机汇演等等，以落实香港无处不旅游的理念，希望带动旅游、酒店、餐饮以及零售等行业，为香港带来巨大的盛事经济效益。事隔超过半年，香港市民普遍对盛事经济有乜嘢睇法呢？香港民意调研机构星期一向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盛事经济质性意见分析网上民意调查结果。出席香港民研记者会的浸会大学政治以及是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表示，民调结果是反映当局应该是认真地思考推动盛事的策略。他认为推动盛事经济发展未如理想，主要是由于香港整体社会气氛的转变。陈家乐是这样，
我在 有用的但都有限的信息拿到回来的呢，就是业界都开始 要求政府要想清楚还搞不搞，是不是这样搞下去。我相信当时政府也好，李家超先生也好，就是个答案就是日夜都缤纷，他说得很巴闭，日夜都要缤纷，搞旺个场，搞旺个事，可能都要轻轻放下，作出适当的调整，因为发觉都不是比他想象中那么简单直接可以即時見效、立竿見影的一堆的動作。所以盛事是要做的，任何的國際級的城市都會有這些項目出現的，香港以往都有的，個分別就是在於香港以往一個氣氛環境底下，很多時候政府不需要太過操心的，真的不需要，你要協調一些的策展商或者一些主辦單位，那自然的世界就會回應，跟著錢會自由地流動。但是似乎今時今日發覺，就是當水開始退了，即經濟環境沒那麼理想的時候，意思是這樣，政府要更加比以前呢，要用他的講法叫什麼，積極有為啊，還是叫主動出擊啊。
陳家樂表示，過去超過半年港府是推動盛事經濟不成功的例子多不勝數，而成功的例子很多都只是一些傳統的項目，譬如是國際七人欖球賽。他是憂慮港府緊俏下來著力推動的紅包經濟，但是另外一個一窩蜂的政策。在深水埗經營共享空間的陳小姐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香港政府推動的盛事經濟項目多次出現失誤，她認為是相當平常，亦都反映官員的辦事能力。
好像現在在香港很平常，發生香港政府身上很平常這些事，是你找一些不專業的人去做一些專業的事，就會是這樣，都全部都不是做開，不是懂得做一些 marketing 的事的人，咁咧流流，我覺得班咁樣嘅人去管治係咁上下嘅咯。
陳小姐繼續係咁啊，
即係你見到，就算你講話遊客，佢哋而家嗰個嘅窮遊，跟住你講本地香港人嘅話，其實你先唔講北上嗰班啦，跟住你留低喺香港嘅有幾個你會出街消費嘅？你睇下而家執到，即係你而家連一啲小食鋪啊，琴日執咗雲象坊啦，咁樣你都要執一大扎呢啲，即係你連一啲低消費嘅已經都啲人都唔想俾啦，係咯，好似我咁翻屋企煮飯啦咁樣，係啊，咁你覺得即係仲有幾多人 afford 到？就算佢身度有錢嘅話，都未必願意係呢個時間去使錢，就覺得你可能都係放喺自己身度覺得安全啲。你咁我講話，而家根本就冇。
年約70歲的香港市民潘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候話，星期二晚的中國國慶假期，銅鑼灣區購物區的人流亦都不算多，他認為主要是由於過去幾年的移民潮，加上當局不斷拘捕檢控，令整體社會氣氛變得緊繃，他認為要搞活香港經濟，政府應該是特赦。
香港呢走了幾十萬人，就香港走那些呢全部都是 有錢人來的，而家再落嚟幾廿萬人係啲咩人呢？有錢人走曬啦，嚟曬啲窮光蛋嚇、啊，有錢嘅人都唔嚟香港啦，啲大陸人啊，大陸有錢都走去第二度啦，香港咪慢慢咪變成大陸咯，有咩用啊？其實你想咧，要個經濟好咧， 你真係要特赦，你一路唔特赦，一路咁樣拉人，香港就係咁噶啦。
前运输以及房屋局局长、现任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顾问张炳良最近接受香港明报专访的时候表示，香港经济复苏的步伐是缓慢，是香港管治的核心问题，背后牵涉到香港人的信心、国际观感等等的问题。他认为不可以回避政治，不能够单独只是用经济手段搞经济。他又说，香港如果要重建国际形象，需要策略性地找关键点扭转偏见，显示香港依然是自由多元。张炳良说，如果他是政府，他会鼓励某些团体去集会，要证明集会仍然得，建制派都可以集会，五一劳动节工联会都可以游行。张炳良又建议，反修例运动仍然有超过6000名的被捕者未有被起诉，如果证据不足可以公布不再处理。他认为这样做并非特赦，而是为事件系划一条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和曼斯举行了今年首场的副总统大选辩论，亦都是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共和党候选人曼斯以及民主党候选人沃尔兹在这个星期二晚间在纽约举行的这个选举季唯一一场副总统的辩论。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主办的这场90分钟的活动当中，两位候选人讨论了美国经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是枪支管制等等的问题，并且互相攻击对方的竞选拍档。沃尔兹表示，曼斯的竞选拍档前总统特朗普颠覆了全球外交。
He had a coalition of nations that had boxed Iran's nuclear program in the inability to advance.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表示，我们曾经有一个国家联盟去阻止伊朗推进他的核计划，特朗普撤销了该个计划，他是未有采取其他的措施来取而代之。因此由于特朗普反复无常的领导，伊朗比以前更加接近拥有核武。沃尔兹的搭档是现任副总统贺锦丽。曼斯将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的问题归咎于何锦丽，他同特朗普多次声称海地移民吃家养宠物，这种的讲法并不属实。
You have got housing that is totally unaffordable because we brought in millions of illegal
immigrants. 曼斯表示，系你哋让住房完全系无法负担，因为你哋让数百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与美国人争夺稀缺嘅住房。斯普林菲尔德最令到我担心嘅就系嗰啲因为何锦丽嘅开放边境政策而被毁掉生活的美国公民。关于堕胎权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曼斯表示这个应该由各州自行是决定。
Proper way to handle this, as messy as democracy sometimes is to let
曼斯表示，虽然民主有时是会很混乱，但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让选民作出决定，让各个州制定自己的堕胎政策。沃尔兹表示，这个是女性和她们的医生应该作出的决定。
How can we as a nation say that your life and your rights？
沃尔兹表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怎能够讲你的生命和权利，譬如是控制自己身体的基本权利，是由地理位置决定。辩论结束之后，两位候选人的支持者是表达了他们对当晚辩论的看法。属于共和党的纽约州国会众议员斯蒂芬尼克就是这样
说。This was an overwhelming, dominating performance by J.D. Vance. I think the American people, he spoke directly to them about issues that matter.
斯蒂芬尼克表示，曼斯表现令人震撼，占了上风。我认为他直接向美国人民指出了事关他们利益的重要问题，移民危机，何锦丽引发的非法移民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和曼斯的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会落幕之后，中国民间或因为对两个人略显陌生，关注热度明显有限。其中中国学者和网络舆论的普遍评价都是，比起前两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两位副手候选人的交锋展现了礼貌和风度的政治体面。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或者因为时值中国的十一黄金周长假期，亦都或者因为国际舆论聚焦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导弹空袭，沃尔兹和曼斯的电视辩论会并未有受到中国官媒的重视。新华社北京时间在十月二号星期三上午仅仅是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说这个是美国总统大选唯一的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议题包括是移民、经济等等。这种的热度明显是降温，因为新华社在9月10号还盯紧着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并且是不时地发布实时视频或者是理出双方的类人语录。至于其他的中国主流媒体，除了香港的媒体之外，几乎未见相关的报道。香港的媒体香港零一在当日的评论说，经过90分钟的辩论，美国选民看到的是一场正常不过的副手候选人的辩论，曼斯和沃尔兹互表尊重，包括辩论前的握手，期间还多次附和对手的见解，并且是对彼此的叙事表达共情。该报道分析话，相比特朗普和贺锦丽先前的激辩，曼斯和沃尔兹都是充分地掌握政治以及政策的议题，或者是令到美国人是希望两人可以是坐正。多位中国博主亦都给予了类似的正面评价。财经博主陈一佳在小红书拥有超过80,000粉丝，他当日发文说，同上两场的大波士的辩论相比，这次的副手候选人之间的交锋少了一些的戏剧性，多了一份久违的政治体面。上海军事博主美欧阅读在微博拥有近300,000粉丝，他亦都发文表示，双方在这次辩论都保持着礼貌以及风度，而北京博主老昌 Puss 则是在微博发文抱怨，这场的辩论一点都不火爆，远远未有是特朗普在场的那一种令人开心的场面。对于两位副手候选人的评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委托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发布的结果显示，曼斯以51%的支持度小胜沃尔兹，多数中国网民亦都看好曼斯的辩才。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网民对这场副手候选人交锋的关注度不高，相关的词条是寥寥无几。星期三的一整日亦都只有美国大选这个词条是挤入了热搜榜，不似是9月10号贺锦丽和特朗普的辩论一度冲上微博的热搜榜首。对此，原籍中国四川现在是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是分析，这次的辩论两位副手候选人表现文明，但对于枪支、气候以及移民等议题的表态没有太多的突破，亦都仅仅是展述各自的政党理念。因此他表示，网上华语评论者多为是小粉红和反共人士的两派，各执一词，亦都少有具体的评论。其中最令到他印象深刻的就是，有华人网民声称美国候选人嘴上是互相攻击，总比习近平当众把胡锦涛是嫁出去还好。
华人最感兴趣的反而是移民的问题，但他们没有专门
针对
这一块。
上官
乱
表示，华人最感兴趣的是移民美国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针对这个的辩论，亦都可能因为华人移民在美国本来就是不是最多，总的来讲让人有触动的东西是不明显，所以他所看见场内的中国网友讨论的亦都不多。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柯表示，虽然中国舆论对美国副手的候选人的辩论不感兴趣，但是中国学者仍相当关注美国的选情，包括候选人的对华政策、对华贸易摩擦的立场，以及未来美中军事冲突的可能发展，都是两国关系重中之重。他说，中国民众看美国的选情较关注子女留学以及是出国人身安全的问题，但是各方都理解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因此过去三次的辩论都是未有触及相关的议题，主办辩论的美国媒体人亦都未有追问，反而凸显两国问题复杂敏感，非电视辩论会上面几分钟的答辩就能够讲得清楚。
说白了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在非常不确定的环境里
面。包成
多
对美国
将
表示，大家讲白脚都是走一步提一步，在非常之不确定的环节里面推进稳定的中美关系，如果两个总统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面都没有形成非常完整的战略性思考就去辩论的话，只会将问题越弄越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